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列王纪上》十七章十七至二十四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很感恩今天又来到礼拜天，我们就是在每一个礼拜的头一天，就是礼拜天，就是今天，我们来亲近神。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一周的人生，我们的生活都是交托在神的手中，是多么宝贵和重要。我们感恩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包括《路加福音》第四章和《列王纪上》的第十七章，里面所讲的就是有关于神的仆人，神所使用的一个工人，做神的工的人以利亚他的生命里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是有关于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处理我们的生命里头的困苦，把困苦交托给神，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我们在圣经里头常常发现神是借着困苦来训练他的工人，凡是要为神来做工的人都是神所用的工人，但是神所用的工人，神总要训练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适合的来做主的工，在做主的工的时候，他们能够有信心，有胆量，也有这个勇气来做这些事情。神是通过许许多多的方法来训练他的工人，其中一个就是借着生命里头的困苦来训练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来做主的工的时候，总难免的会遇到一些困苦的事情，就是包括一些困难啊，或者是感觉到痛苦的事情。这个不一定是跟某一个方面有关系，其实跟我们整个的人生有关系的。也有些时候我们是面对我们的金钱上我们不足够了，生活上不足够了，或者是我们面对的工作有很大的困难，在生活周围的环境里头有很多的压力，或是面对人的反对等等，这都是我们的一种困苦。当然也可能是包括我们身体上的健康的问题，有生病了，或是有严重的健康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这些都可能是一种的神所使用的一种方法来训练我们。 其实我自己也受过一点点的困苦，但是严格来说也不算是很严重的困苦。相对来说，我所认识的一些别的同工、别的牧师、传道人，他们所曾经受过的困苦，真是比我们严重的多。但是我们看见神就是通过这些困苦，让他所要用的仆人如何的被训练起来，来做好主差派给他们的工作，这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方面的事情。圣经以赛亚书第30章20节告诉我们说，神说他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来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神是通过一些艰难的事情和困苦的生活来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当中，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但是这就是神的心意。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一个训练的时期，一个经受神在磨练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合用的一个工人。我们还记得这个神的仆人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神要使用他的时候，首先就要吩咐他去说，你要去把自己隐藏在这个基利的溪水旁。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在讲这一篇的道的时候，就提到这一件事情。他明明是生活得挺好的，但神却要他去到这个基利的溪水旁。基利是在一个约旦河的东面的一个地方，是没有人认识的地方。神要他面对生活上的困苦，吃的都没了，喝的都没了，但神就通过这么困难的地方让他受训练。但受的训练只是第一次而已，还有第二期的一个训练，就是要把他派到远方去，到这个在这个西顿的这个撒拉法那边，他就依靠着一个寡妇来供养他。这不是有钱的寡妇，还是一个穷的寡妇，他们连自己两餐都不够给他和自己的儿子来吃。但神却偏偏要把以利亚他的仆人差派到这个地方，去到这个穷的地方，还有外邦人的地方，来接受一个穷人来供应他们。用人家的话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是一个很大的笑话。但神的作为、神的目的都是美好的，都是有他一个更美好的心意在其中。我们其实也生活在一个困苦的年代，今天我们觉得哎，我们比以前的人都好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吃的都吃得很丰盛，我们喝的水我们都可以买到一些很贵，或者是味道很好，或者感觉到很健康很营养的一些水分，质量很高的水来喝，我们都没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是生存在一个困苦的年代。最近我们这个大流行啊，有关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形底下，我们感觉到很困苦，其实影响到很多人的精神健康，影响到很多人的心灵里头没有平安，这是一个困苦的一些年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感觉到人生是多么的困苦。但是神就通过这样的困苦的时代来训练我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训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学习交托的功课。交托就把一切都交托给神，包括我们这个困苦的年代，我们生存的一些在这个时候的一种环境，我们都要仰望神。这就是交托，交给神，托付给神，让神来为我们安排，让神他带领我们，也让神来帮助我们来度过这个困苦的年代。这需要信心，弟兄姐妹，这需要你的付出信心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不是马马虎虎的来度过做神儿女的生活，我们要认认真真的用信心来依靠神，把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一切的困难，包括你自己的事情，包括你的家庭的事情，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侍奉，也都要交托给神。总而言之，就是一切一切都要交托给神。耶稣基督其实也讲过有关于以利亚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4章里头， 耶稣就告诉我们有关于以利亚的时候，耶稣说当以利亚先知的时候，当时的天是闭塞了3年零6个月，那是蛮长蛮长的一段时间。你看天都不下雨了，好像天的门都关起来了，没有雨水洒在地上，土地都干燥了，耕种也没有收成了，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了，没粮食，有大饥荒，有人家的肚子饿了，甚至有人饿死了。圣经在这里耶稣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的当中有许多寡妇，这是耶稣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的。他说在以色列国的当中有许多寡妇，为什么？可能是战争的缘故，只是男丁，只是他们的丈夫都死掉了，或者因为有一个粮食不够了，很多人都死亡了。总而言之，是这个困苦的一个时代。耶稣接下来说，以利亚这个先知并没有奉神的差派往这些寡妇的当中去，没有去以色列这些寡妇的当中去。以利亚也是一个以色列人，按照道理他是应该奉神的差派去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当中的寡妇去，但很奇妙的，神只是差派他往西顿的撒拉法那边一个寡妇哪里去。西顿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地中海的沿岸的地方，那是个外邦人的地方，严格来说也就是当时的最不好的王后耶洗别的一个他的家乡哪里去，是个拜偶像的地方。这都是不合理的，但神所做的事情总是有他的道理，因为他要给以利亚一个很大很大的训练哪里去。所以以利亚被差派去到这一个神所命定所安排的一个寡妇哪里去，都有他的意思。何况这个寡妇她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妇女，她还带着一个儿子，他们连吃的东西都不够，快要死了。这位穷的寡妇原来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神所使用的一个人，因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还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我们就看见神的计划是多么的美好，跟人的想法是完全的不一样。神所拣选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干或者有什么好处，这是人的看法，但神的看法不一样。神反而拣选一些人是因为他有人的软弱，他的软弱在哪里？就是这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寡妇，一个贫穷的寡妇，连生活都支持不下去的一个人。用人的角度来说，他什么好处都没有，他哪里可以来供应这个以利亚神的仆人？但是神训练他的工人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发现神本来是吩咐先知去到这个穷的寡妇哪里去，是要接受他的供养，让这个穷人来供应他。但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神是借着先知供养了这一个本来好像是走投无路的寡妇和他的儿子。为什么？他本来说我们家里只有一点点的面粉可以做饼，一点点的油，我们用光之后就什么粮食都没有了，我们就死吧。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神感动先知以利亚告诉这个妇人说，没事的，你就给我弄一个饼来吃吧。为什么？因为你家里头的面粉不为减少，你的油不为短缺的，永远用之不尽，每天都是一点点，每天都是一点点，但够用了，你就够用我们的每一天。结果每一天他都有足够的面粉和油来做饼来吃，养活了这个寡妇和他的儿子，当然也包括养活了神的仆人先知以利亚。 你看，这就是神训练人的信心和交托的一个功课。在困苦的时代，在困苦的环境，在困苦的人群的当中，我们要依靠神，包括把我们所有的缺乏、所有的不足够、所有的困难都交托给神。这就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训练，就是当神要差派以利亚去做工打属灵的仗之前，要他接受一个很严苛的训练，要把一切交托给神，包括他的困苦也要交托给神。很多时候我们说交托给神，我们懂得说我把所有的交托给神，但另外一方面我还在抱怨着我的困苦，我还在埋怨神说、哦、我为什么有些困苦，我还是到处告诉人家说我好困苦啊，我很艰难哦。这不是交托。当我们说我们交托给神，连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困苦的人生或者环境都要通通交托给神，相信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神既然给我预备着这困苦的训练，我相信神一定有更好的美好的安排。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把困苦交托给神。弟兄姊妹，你今天有困苦的事情吗？你是否有困苦的事情压在你的心头上，你闷闷不乐，你不能有快乐的人生？我们有侍奉，但是我们的困苦还包围着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侍奉不能够释放出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过一个交托给神的人生，就连你自己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困苦的事情都要交托在神的手中，包括这个困苦的经验也要交托给神，让他来完全的带领着你。有一个人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许多困苦都是有用意的，那是为了完成一个更好的你，完善你的人生和你的生命。这是很重要，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临到我们生命里头的困苦都是有它的目的，都是有它的意思在里头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困苦是多余的，困苦就是盼望完全没有困苦就好了。有些时候我们是这样想，但你没想到神容许着这困苦的人生、困苦的环境或者事情临到你的身上，都有他的目的。因为很多人就是经过困苦之后，他就懂得知道他要面对他的人生，他要负起所有的责任，他要认真的来过他的生活。走过困苦的人以后，他就懂得去体谅别人、同情别人，知道别人也有这些困苦。这是多么的重要。走过困苦的人，他更懂得知道神给他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不为浪费他的每一天的时光。其实困苦都是有意思的，要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完善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以利亚先知在这个寡妇的家里头，寄住在他的家里头，但神通过以利亚也来仰慕了这个穷的寡妇和他的儿女。本来是生活好端端的，每天都有的吃，过得挺好的生活，但是在第十七节里头告诉我们说，忽然之间又有来了一个另外的转变，一个改变要来。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是以后做了拿家祖母的妇人，他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病了，病得很重，以至于身体都没有气势，就是没用人的说话，就是说没有呼吸了。哎呀，就好像一个当一个人，他的呼吸停止，这时候，那就是说他再没有生命的现象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看神的训练人总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这事以后表示什么？表示说好景不长哦，刚才不是生活的好端端的吗？有的吃有的用，不错啦，为什么这个这么好的景象景况 不常常有了，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话，好景不长。另外好事多磨，就是说本来好的事情，但是要怎么都偏偏面对怎么都磨练，为什么这样？这就是神的安排，神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光是看着我们的环境，光是看着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总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属于神的，包括我们周围的要发生的事情都要交托仰望神。还有这一件事情很特别哦，在过去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神都预先的告诉这个以利亚，包括告诉他说天要祷告，天就不下雨啊，你要去到这个基利西水旁，在住在哪里，你要有乌鸦把东西带给你吃，你还可以喝这个基利西水里头的水来喝。然后又告诉他要去到这个穷的寡妇哪里去，让这个寡妇可以供应他，先知都预先知道的，因为神告诉他。但是在这一次这么重大的事情里头，神却没有预告，好像神神秘秘的，忽然之间就发生了这一件事情，好像一个我们说是偷食的这个以利亚没有预备好，接着自己就发生。不要忘记神在训练他的工人，这一个是重大的训练，给他毫无准备就马上忽然之间就发生。如果有些时候神让你在毫无准备也没有预先知道的情形底下让你发生一件事情，我们要懂得要祷告，神啊，你是否给一个重大的功课要我来学习，给我一个很重要的考验要我来面对，神都有他的目的和他的计划。正如有人说，人生的道路总是峰回路转的，就是拐来拐去的，不永远是一条平平直直的路，一定是拐来拐去的，这就是人生。因为神让我们看到更多的风景，因为如果只是一条直路去走，你看的东西都一样，但你看的不同，走不同，拐不同的弯，你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周围的风景，那是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感觉，你明白的东西会更多，你看到的东西会更丰富，这就是人生峰回路转，这都是神为我们做的安排。这个妇人当然就是很不高兴，也很痛苦，所以他马上跑到神的仆人以利亚那里说，对他说，神人啊，我与你有何干，我有什么干上干的，你竟然来到我这里来住，使我的神想到我的罪，以至于我的儿子今天死了。我听起来真是，这个妇人就是很生气啊，很悲伤，很难过，他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这个以利亚这个身上去，你为什么又来到我这里来住，你不去别人的家就好了吗，你来我的家你不来我的家，我的儿子就不死了，甚至你来我的家，我的儿子就死了，为什么？因为你来了，神就想起了我有罪。哎呦，这个妇人的神学真是很到位哦，他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哦，所以他都想到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你听他讲这句话，就是感受得到，就是他把这个压力都推在这个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这个人，哎呀，很委屈哦，他不明白耶，他想也没想过有这些事情啊，神也没有给他任何的预告哦，他心中在谷底，就是不明白这个情形，但是耳朵就一直在听着这个妇人给他一边哭一边喊一边闹的话。但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仆人以利亚，他只是静静的、安静的在聆听这个妇人所讲的话。没有半句为自己来辩解，也没有什么不高兴、不愉快的一种表现出来，他只是很安静的在聆听，他就默默在听，默默的在接受，在听这个悲伤的母亲，他在哭，他在喊，他在闹，就是这个情形。我们发现这个仆人他是很用心来听别人，当我们用心来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很在乎别人， 很关心这个人，很想帮助这个人，是用我们的心。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做基督徒、做侍奉主的过程当中，一定曾经经验过这些事情。经验过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委屈，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这个人，感受得到这个人对你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你还是要爱他，感受得到这个人给你有很重大的误会了、误解你了，但是你还愿意去聆听他发表出来的所有的一些不好听的讲话，你都愿意去听，因为你是用你的心来听，你不单只用你的耳朵来听，你用你的内心真诚的心来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侍奉主的人，我们也愿意来爱神带到我们的面前来的每一个人的需要。有些时候，所以我们不需要介意别人的一些讲的情绪的话，所以就不必要做一些过度的回应，只要做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如果预备的不好的话，我们很容易因为听见人家对我们讲一些很情绪化的话，我心中就感觉到很委屈、很不满意、很不快乐。你为什么把这个罪名加在我的身上？你为什么把这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其实也不关我的事情，为什么你就要找我麻烦？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就是忍耐不住，可能我们就回应回去的话，可能都是没礼貌的，或者是没有耐性的，或者是包括有生气的怒动怒气的一种回应，那是不需要的，不必要这样，不要介意人家讲情绪的话。其实我在侍奉主这么多年的当中，也有些时候，不是常常有了，有些时候也面对好像以利亚这个情况，就是你所服侍的人、你所关怀的人，他反而他误解你的用意，甚至因为有些某某事情的发生他就以为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应该负的责任，或者听见另外有人给他传给他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影响了他，他又误会了，又误解了，说对我讲的话，有些时候他不礼貌、不客气的话和态度都有的。但是我的人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要听人家的讲话，包括可能是他只是一些情绪化的话，不要太过在意这些东西，只要做神交托给我们做的就好了。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要帮助和照顾这样的人，那就不要太过在意他们所讲的情绪的话。这就是一种耶稣他的给我们的榜样，耶稣是有柔和谦卑的，人家误解他，他还是默然的来听来接受，愿意付出。这就是当我们愿意做一个照顾别人的人，我们就需要这样做。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家庭里的人，是你的家人，是你所爱的、所关怀的人，可能是你的儿子，可能是你的女儿，也可能是你的孙子和你的孙女，可能是你的朋友，是你的邻居。这样的人在你的面前，有些时候也会因着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环境，他们讲一些对你讲一些很情绪化的话，让你心里头不安、不快乐。这也是一种训练，我们如何爱这样的人。就算他们点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我们还是要爱这样的人。困苦常常都是神用来造就人的一双手，就是这样。神借着困苦来建立我们、训练我们、造就我们、预备我们，做成一个神所合用的一个工人，适合被神所用。如果这些困苦能够让人能够经历神，那么这些困苦就不再可怕了。是的，如果你不明白困苦背后的属灵的意义，那么难免我们面对困苦的时候就觉得它很可怕，觉得它很讨厌，觉得就是很不快乐，甚至埋怨、生气、动怒气等等。但是当你明白原来是神有背后有他的目的， 尤其是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面对着这困苦，我可以更认识神，更经历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 的作为，那么我们的感受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以利亚懂得这个道理，他面对这个痛苦的埋怨着他的这个寡妇，就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吧，把你的儿子，就是你认为已经死了没有生命气势的儿子，你交给我吧。你留意这一句话里头，这个交这个字是很重要，交给我吧。用人的另外一个方法说，他已经死了，交给你干什么？为什么还要这个母亲怎么难过了，还要把他所已经死去的所爱的儿子要交给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意义？我们明白，一个孩子是一个妇人的最爱，孩子死了就是妇人的最痛，尤其是他是一个寡妇，他应该就只有怎样的一个儿子，是他所最爱的，但也是他所最，当他死掉之后，也就是他的最痛苦的一个地步。我们要明白人，认识人的心，就是首先要知道他最爱是什么，他的最痛也是什么。其实坦白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也知道我最爱的是什么，我所感觉到最伤痛的是什么，你自己一定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做主的工人，我们也要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侍奉主。以利亚就从这个妇人的怀中把孩子接过来，他首先说，你交给我吧，就好像神对我们说，交托给我吧，把你的痛苦难过都交托给我吧。以利亚是神的仆人，好像神就愿意把我们说的痛苦也接受过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神愿意把我们交托给他的所有的一切接受过来，你想到吗？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你的痛苦的，你开心的时候人愿意接受你哦，你成功的时候人愿意接受你哦，当你发财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接受你哦，那当你贫穷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接受你，当你痛苦的时候人都不愿意接受你，当你失败的时候人更不愿意接受你，但我们的神愿意接受我们交托给他的事情。神的工人没有把他自己寄身于这件事情之外，他关怀别人的最爱，也承接了别人的最痛，这是一个功课来学习。在我过去的侍奉的生命的经历的当中，其实常常碰到有人他最伤痛的时候，无论是在教堂里头的弟兄姊妹，或者在社区里头的一些我的朋友，都有一些他们所伤痛的地方，可能是他的好像这个妇人一样，他的最爱的儿子最爱的人死去了，这是他们最伤痛的时候，或者他们在某些事情上面遭遇很大的打击，很大的失败，损失很厉害，他都很悲痛。我们要承接别人的悲痛，不是看到人家悲痛难过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就跑掉了，不是的。使徒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吗，与快乐的人同乐，与悲哀的人同哀，这就是我们有耶稣的心肠，有天父的爱的一种表现。他还把这个已经死去了没有生命的这个小孩子抱到他住的楼上，楼上就是说这个寡妇是住在这个房屋的里面，啊，这个以利亚就住在这个房顶啊，这个顶层的地方，盖了一个小房子给这个以利亚来住在哪里。所以以利亚要从屋子的外面有一个楼梯走下来，才能够进去这个屋子的大门口那边去的。当时的在中东那个地区的房屋的建筑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说这个以利亚是住在房顶，他自己一个人在上面生活，他这个寡妇跟他儿子就在屋子的里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住居的地方。 但是他就这样把这个小孩子抱在他在住的楼上，然后就放在自己的床上，那就求告神。你看他的动作都是这样，表明他有爱心，有关怀的心，有同情的心，还有他有信心，他来仰望神，来向神来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看他的呼求神的态度，说：“我的神啊！”他认得神是他的神，既然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的神一定知道的，一定明白的。难道我住在这个寡妇的家里的房顶上，就让他遭遇到这些祸患，以至于他的儿子都死掉了吗？他上神倾诉他所有心中的难题，他不明白的地方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他是神的一个工人，但是他当时还不知道也不明白神的心意究竟为何，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虽然他不明白，但是我们发现以利亚他依然的选择相信他的神，他相信神可以叫寡妇的儿子能够复活起来，这就是他拣选的相信。当人面对困苦的时候，我们有两方面的选择。一方面我们选择就是说，哦，那我不相信了，既然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我为什么要继续的来相信？为什么神不帮助我？我就不相信了，我就失去信心了，我就灰心了，我就放弃了，我就投降了，我不干了，我不做了。如果有人是以利亚，他会这样的选择。但以利亚选择是另外的一个方面的，他就是人人选择相信他的神。他说：“我的神呢？”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当你面对人生有这么严重的打击临到你的身上，有这么困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确定要怎么样？你走哪一个方向？你确定要把神放弃吗？不再相信他吗？还是你说：“神啊，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还相信你，我仍要相信你。”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种训练，把我们培训成为一个在一个困苦时代侍奉主的一个工人。以利亚三次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来求告神，表明上说他很有信心，他不灰心不放弃，一次的两次的三次的不停的来求告神。他认定神一定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作为，他求神让这个孩子要活起来，让这个孩子的灵魂还进入他已经死掉的身体。这里也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在乎有神有给的灵魂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要向人家传福音，让他的灵魂得救。就好像诗篇23篇里头说，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起来，以至于我们得着神的生命。用人的话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很特别的地方，光是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知识和智慧，用人的筹算和计划，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说在人是的，是不可能的，是真的不可能。但你要相信神，好像以利亚说：“我的神啊！”你相信在神哪里凡事都可以的。耶和应许以利亚的话，这孩子的灵魂就还进入他的身体，这个孩子就再活起来了。神应许人的祷告，尤其是神应许每一个凭着信心迫切的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神一定垂听的。这样，所以我们发现神让我们要经历困苦的事情，为什么？他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是神所要用的工人，做主的工，需要这样一种的坚固的信心。这个妇人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他就整个人态度都改变了。还记得吗？刚才他还在抱怨呢，埋怨着这个以利亚：“你为什么要来我家里？你不来我的家我就没事了。”他忘记了，如果以利亚不去他的家里头， 他和他的儿子早就已经没命了，因为没得吃嘛。但是伊利亚来了，就带给他天天都有足够的面粉和油在他家里，让他们做他们的所吃的饭。但他都忘记了，人就是这样，当困苦的事情来了之后，就忘记了神一上以来给的恩典。人都是善忘的，但现在他经验这件事情之后，他知道自己的错误，他懂得回转。他就对以利亚说，现在，他就说经验过这个功课之后，他就知道，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神人，是神的仆人，神所使用的人，神借着你口所讲的话是真的。这就是告诉我们，没有只是宝贵经验的人生，我们所知道的还是有限的，我们还没有找到真理。当你经验过神的丰富的恩典，你就知道圣经里头所讲的话都是真的，都是对的。这件事情是困苦的事情，但是对这个寡妇来说是对她很大的帮助，让她对她的神耶和华神有新的认识，她的信心也有飞跃的进步。她的信心不再一样，过去他只是停留在一个认为神是以利亚的神而已，但现在他知道神也是他的神，神是大能的神，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对他有信心的人，他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无论是在他的知识方面和信心方面，都在不断的成长。正如约伯记里头42章里头说，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了。过去只是听听而已，听人家说说而已，但现在他亲自看到了，经验到了，感谢神。所以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功课都有他的目的，就算是困苦的人生，困苦的遭遇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头，都是有他美好的意思，为了要成就一个更美好的我们。所以当我们回头看经过的这些困苦，你才真的体会到神的带领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有意思。你没有经过你不明白，经过之后我们要懂得回头去看。回头去看并不是说我们要停留在哪个过去的地步，而是我们回头看对神有更大的认识，对神有更大的信靠，也对神懂得更多的来交托给我们的神。最后我引用圣经有一句话，就是新约的罗马书15章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教我们因信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弟兄姐妹，这句话我觉得很宝贵，也总结了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来听到读圣经和分享神的话语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圣经就是你我们常常看的圣经，这是为教训我们的，为了训练我们的，帮助我们成长的，以至于我们多读圣经，我们就可以多得着这些忍耐的功课，安慰和盼望的功课。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还面对着困苦的事情，这些困苦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离开你，但请你不要灰心。虽然有些地方有些东西你还是不明白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困苦的经验都有神的用意，都有他的美好的心意，都为了要栽培我们，训练我们做一个大有盼望的人生。所以我们记得要把我们的困苦交托给神，不要总是在埋怨有这些困苦的事情，不要用一个很负面的眼光来看这些困苦的事情，不也因为困苦的事情来到你心中就灰心失望，甚至对神失去了信心。 有些人面对困苦来了，也影响他的侍奉的心态，这是不需要的。我们相信困苦是神他要赐福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和途径，神借着困苦来训练我们，教就我们，建立我们。愿有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愿在困苦里头所学的宝贵的功课，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和经验。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